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的资料，主题是越南战争。你提供的这些材料真的很丰富，有历史分析，有解密文件，甚至还有一些就是个人回忆录的节选。把它们放在一起看，感觉就像在拼一幅特别巨大又特别复杂的拼图。
是的。
一场从1955年一直打到1975年。整整20年的战争，
没错。而且你看啊，光是这场战争的名字本身就很有意思。
哦，
在越南，他们叫抗美救国战争。
嗯，
在西方，一边就叫越南战争，或者学术一等叫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
不同的名字背后，就是完全不同的视角和立场。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从你提供的这些资料里面，为你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就是看看这场战争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它又是怎么一步步失控，最后留下了这么深的伤痕。
没错，我们的目标不是给一个简单的答案，而是试着去解开那些关键的结。比如说，为什么最初支持胡志明反抗日本的美国，最后会成为他最大的敌人？一个所谓的临时分界线，怎么就固化成了一场这么血腥的战争？
好，那我们就从这一切的起点开始吧。那会儿，二战的硝烟才刚刚散去。
这个起点，对，得追溯到法国。资料里说得很清楚，越南从19世纪末开始，就一直是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分。到了20世纪，民族独立运动已经是大势所趋了，胡志明就是里面的核心人物。这里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交叉点。二战的时候，日本占领了越南，胡志明领导的越盟，他当时是在跟日本人打仗。
对，而且资料里还提到，他们当时竟然还得到了美国战略情报局，就是 OSS CIA 的前身的支持。
是的，而还提供训练。
这听起来也太不可思议了，美国最初居然是胡志明的盟友。
那到底是什么让华盛顿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关键就是二战后的冷战隔绝形成了。法国人想卷土重来，重新控制他们的殖民地，而胡志明呢，他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所以在美国眼里，他的民族独立运动就开始和全球的共产主义扩张画上了等号。
曾经的盟友一下子就变成了意识形态的敌人。
对，然后就是1954年，法国在奠边府战役里输得非常惨，被迫撤离。
这就引出了那个著名的日内瓦协议。
是，
我看资料里特别强调了一点，协议规定沿着北纬17度线划分南北，但这只是一个临时的军事分界线。
对，只是临时的。
而且协议明确要求要在1956年举行全国大选来统一这个国家。
对，但这个选举它从来就没发生过。
从来没有。
这里有一段引述，来自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回忆录，简直是点睛之笔。他写，当时他认识的所有东南亚问题专家都承认，如果选举真的举行，胡志明可能会拿到压倒性的80%的选票。
等一下，80%？所以说美国方面非常清楚，他们支持的南越政权在民心上根本不是胡志明的对手，于是他们就干脆不让这场选举发生了。
就是这样，南越的领导人吴廷艳在美国的支持下公开拒绝参加选举。
哇，
于是这条临时的分界线就变成了事实上的国界。而且吴廷艳在国内搞高压统治，推行所谓的揭发共党运动，残酷镇压异见者，特别是占人口多数的佛教徒。有一份资料的数据是，到1957年底已经有超过65000人被关起来，2000多人被处决了。
这么高压，等于说是在越南南方自己亲手种下了武装叛乱的种子。
没错，
一个这么不得人心的政权，感觉就是个火药桶。那美国为什么还要下这么大的赌注去支持他？
资料里反复提到的那个多米诺骨牌理论，看来就是答案了。
是的，
这个理论现在听起来可能有点怎么说呢，简单化，但在当时他主导了整整一代美国决策者的思想。
他们就真的相信，如果越南倒向共产主义，那就像推倒了第一块骨牌。
对，然后整个东南亚，什么缅甸、泰国、印度、菲律宾，都会一个接一个的倒下。
这种恐惧就把一场本来很复杂的有民族主义根源的内战给简化成了一个美苏冷战的全货棋局。
是的。
所以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美国的介入就一步步升级了。资料显示，肯尼迪总统任内驻越南的美国军事顾问就从900人暴增到了10000+人。
但这还只是个开始。
真正让美国彻底陷进去的是1964年的东京湾事件，我们常说的北部湾事件。
这个可以说是整场战争里最有争议的事件之一了。当时官方的说法是，美国的驱逐舰在北部湾的国际水域遭到了北约鱼雷艇的无端攻击两次。
但是这里面的迷雾太重了。我看到一份2005年才解密的美国国安局文件，里面的结论是，所谓的第二次袭击很可能从未发生过。
对，
而且资料还引述了当时约翰逊总统的私人通话录音，他自己都半开玩笑地说，据我所知，我们的海军当时可能是在对着鲸鱼开火。
这太惊人了。
所以说，国会通过的那个授权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东京湾决议案，也就是后来战争全面升级的法律基础，很可能就是建立在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件上。
这个历史学家们到今天还在争论，约翰逊总统当时到底知不知道真相，他是被军方误导了，还是在主动利用这个机会。
但不管怎么样，结果是明确的。
对，这给了约翰逊总统一张几乎是空白的支票，
美国从此不再是顾问，而是直接参战了。
战争规模迅速扩大，资料里的数字真的让人瞠目结舌。到1969年，驻越美军的人数达到了顶峰，543000人。
我的天哪！
代号“滚雷”行动的轰炸持续了3年多，向北约投下了上100万吨的炸弹，
而且轰炸的范围远远超出了越南。
是的，为了切断那条胡志明小道，美军对邻国老挝和柬埔寨进行了秘密轰炸，其中老挝承受的灾难简直难以想象。资料统计，美国在老挝投下了超过200万吨的炸弹。
200万吨，
这个数量比整个二战期间美国投在德国和日本的炸弹总和还要多。
这使得老挝成了历史上人均被轰炸的最惨烈的国家。
对，
拥有这么压倒性的火力和技术优势，按理说战争应该很快就结束了，但事实恰恰相反，就引出了1968年的春节攻势。资料里把它称为整场战争的心理转折点。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让美国人突然觉得这场仗可能赢不了了？
春节攻势它是一次规模空前，而且完全出乎美军情报机构意料的协同攻击。就在春节期间，超过80000名北约军队和越共游击队同时对南越上100个城镇和军事基地发动了突袭，
甚至一度攻入了西贡市中心的美国大使馆。
对，从军事角度看，这简直是一次堪比珍珠港的情报灾难。
但最有意思的是他那个矛盾的结果。从纯军事角度来分析，资料显示，春节攻势对北越来说是一场惨败。
是的，他们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伤亡，
而且他们期望的南方人民总起义也根本没有发生。
完全正确，他们在战场上是输了，
但是
在另一个更重要的战场，就是舆论和心理战场上，他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哦，
你想想，就在几个月前，驻越美军司令杰在信誓旦旦地跟美国公众说，我们看到了隧道尽头的光芒，胜利在望。
然后春节攻势的画面通过电视直播传回了美国的千家万户。
对，人们看到的是西贡街头的激战，是燃烧的城市，甚至是美国大使馆的院墙被炸开一个大洞。
这等于是一巴掌打在了胜利在望的乐观宣传上。
没错，
资料里提到了一个词儿，叫信誉差距，就是说公众在电视上亲眼看到的和政府告诉他们的完全是两回事。
这种冲击力是巨大的。
是的，连当时最有权威的新闻主播沃尔特·克朗凯特在亲自去了越南以后，都在电视上说，他认为最乐观的结果也只是一个僵局。
据说约翰逊总统看到之后跟他的助手说，如果我失去了克朗凯特，我就失去了美国的民心。
后来他的支持率就暴跌，最终也宣布放弃竞选连任。
春节攻势让无数普通美国人第一次开始严肃地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到底在为什么而战？ 而且这场仗真的能赢吗？
约翰逊下台，尼克松上台，他带来了新的策略，叫越南化。
听起来就是让越南人自己打越南人的战争，然后美军逐步撤离。
对，说白了就是用越南人的鲜血换取美国人的撤离。
美军地面部队开始分批回国，但同事之间为了给南越争取时间，美军加大了空袭的力度，
并且把战火正式扩大到了邻国柬埔寨。
是的，目的是摧毁北约在那里的庇护所，但这又引发了柬埔寨国内的巨大动荡。
与之协同时，美军内部的士气也出了严重的问题。资料里提到了一个词叫 fragging， 特指士兵用手榴弹之类的武器蓄意杀害自己的长官。
这在当时成了一个严重问题的标志，说明军队内部的纪律和信任已经崩溃到什么地步了。
仅仅在1969到1971年这两年间，就有大约900起这类事件的官方调查记录。
军队士气崩溃，国内的反战运动也越演越烈。肯特州立大学枪击案就是其中一个悲剧性的高潮。
国民警卫队向手无寸铁的抗议学生开枪，造成四死九伤。
整个美国社会被彻底撕裂了。
最终，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1973年，各方签署了巴黎和平协定，美军承诺在60天内全部撤出。
但和平并没有到来。
美军一走，这份协定就成了一纸空文。
是的，没有了美国的空中支援和后勤，南越军队根本挡不住北约的攻势。
两年后，1975年4月30号，北约的坦克开进了西贡总统府。
资料里对西贡陷落前夕的混乱场面有非常生动的描述。
就是那个代号长风行动的紧急撤离。
对，无数绝望的南越人围在美国大使馆外面，希望能挤上最后一班直升机。
那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直升机撤离行动，也为这场漫长的战争画上了一个混乱又悲惨的句号。
战争结束了，但它的代价清单才刚刚开始统计。
这些数字即便是跪了这么多年，读起来还是让人不寒而栗。
越南方面军民死亡总数保守估计在200万到300万之间，
美军阵亡人数超过了58000人，
而且战争的遗毒远不止伤亡数字。
对，资料里花了很大篇幅讲昂记 Agent Orange。
美军为了让游击队藏身的丛林露露出来，喷洒了大概2000万加仑的强力落叶剂。
这不仅摧毁了越南南部超过20%的森林，更可怕的是它里面含有一种剧毒物质叫二恶英。
这种毒素造成了极其严重的长期健康问题。越南红十字会估计有多达100万越南人因为接触恩剂而患上癌症、皮肤病，或是生下了有严重生理缺陷的后代。
这种影响甚是延续到了今天。
对，在越南的一些地区，新生儿畸形率依然很高，这是一种跨越世代的创伤。
战争的混乱还直接催生了另一个怪物。
是的，美军对柬埔寨的轰炸和入侵彻底摧毁了那个国家的稳定，为极端的红色高棉上台铺平的道路。
然后就是那场骇人听闻的柬埔寨大屠杀，短短几年造成了将近200万人的死亡。
最后还有难民危机。战争结束后，为了逃离新的政权，数以百万计的越南人、柬埔寨人成了船民。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乘着简陋的小船漂洋过海。
资料里有一个让人心碎的估计，大约有25万人在逃亡的途中葬身大海。
所以，当我们把所有这些碎片都拼凑起来，看到的就不只是一场战争的始末了。
这是一部由殖民主义的傲慢、冷战意识形态的偏执，还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愿望交织而成的巨大悲剧。
它也暴露了一个军事超级大国在面对一场装备落后但意志坚决的人民战争时所表现出的局限性。
它也让我们看到，基于错误的信息和过度简化的理论所做出的政治决策会带来多么灾难性的后果。
是啊，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留下了一个词叫越南综合症。指的就是对任何海外军事干预都抱有深深的怀疑和不情愿。它让整整一代美国人开始质疑自己的政府，质疑所谓的爱国主义，质疑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这种全国性的反思和辩论持续了几十年。
所以留给你思考的或许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些资料详细记录了战争的是什么和怎么发生的，但更深层的问题是，一场没有真正胜利者，只留下了无尽创伤和质疑的战争，会如何从根本上重塑一个国家的自我认知？
越南战争不仅改变了越南，也永远地改变了美国。它迫使美国人以一种更复杂也更痛苦的方式来看待自己和这个世界。这种回响，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听到。